黑人确实啊，比这个黄种人呢、啊、和白人可能在足球上更有便宜。哎，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说说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你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对黑人没有好感，因为黑人呢，自由散漫、懒惰、没有纪律性、贪图享受。包括咱们国内有很多黑人留学生，大家都不待见。有人一说黑人这，保证有人站出来：“你政治不正确啊，你这种族歧视。”我告诉大家，这不叫种族歧视。就像有人说这个黄种人打篮球不适合，有人马上杠精站出来，那姚明还挺好的，你这是抬杠，不是讲理。黑人他本身速度、力量各方面都好，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那边得关上一扇门，那边关上一扇门，这时候他打开一扇窗，你不能什么好事都你占了，你有这样的成就，那边肯定会有相应的缺点。所以我们探讨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种基因上的一些基本差异，这和种族歧视边都沾不上。你看前面我说黑人在军队里边很少有当大官的，因为他的战术思维、执行力、理解力和自律性都要弱于白种人和黄种人。那你要这事你翻过来，从那边你还可以说黑人讲个性的，不是那么服从的，黑人里头愿意当奴才的少的，你这不又变成正面的吗？所以他这个事情不是大家想象那样非黑即白。里边有人说中国足球现在完蛋到这种程度，那国际足联给亚洲8.5个名额，那中国人现在都得排到15-16去，也进不去。把那个国际足联挤一点，就想把中国的市场弄进来，干弄也弄不进来。有人就说咱得想点别的办法啊，规划球员或者什么的。黑人这条道不是没想过。在上个世纪末99年、00年、01年前后，大家还记不大连万达队把这个队卖给大连实德了。实德队当时就做了一个实验，从喀麦隆啊引进了十几个非洲小孩，年龄是10岁到12岁之间，把他们带到大连，然后由队里教练带他们。就这些孩子来了之后呢，在中国生活一定阶段，他可能获得中国国籍。然后这些小孩都有一定的基础啊，在非洲泥堆里天天踢球，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将来让他们充当实德队的主力，甚至把他们输送到中国国家队去。这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道路吧？哎，事儿就出在这时候，因为那会儿中国足球啊，别说那阵儿，现在也是大染缸一般。当时中国足球运动员，我那阵儿搞过体育报道，我知道，那中国足球运动员呢，尤其联赛这些队员，吃喝嫖赌，有不少还沾毒品。你想，这些小孩儿天天跟这帮老大哥一块混，能混出好来吗？非洲孩子发育的早。在中国待两年以后，有的小孩13、14、14、15了，跟着老大哥干嘛？喝酒嫖娼。当时还被当地公安局抓着过，媒体有报道。完了，当时可能俱乐部出于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就没让这新闻扩散。很快，这些小黑孩在中国迅速就变成了街头地痞流氓，还踢什么球？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呢，你仔细想想你就知道。你把他引进来之后，他的身体素质特别好，这方面好，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很弱。你要给他立规矩，你要让他自律，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一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黑人，你知道黑人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吗？在中国获得了中国的国籍的，就已经入籍的黑人大概是20多万，常年在中国生活的黑人至少是50万，这还是咱们公安部门登记在案的。那些个在中国黑下来的黑人更多。那么这些年你会发现，黑人在中国整个的评价呢越来越低。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对黑人没什么好感，说这是种族歧视，不是，脚上泡自个儿走的。很多黑人在中国，他暴露了自己一种低素质。你别说在民间的，在大学里的留学生都什么德行？哎，个人私生活呢非常混乱，学习成绩根本就不行。有的在非洲啊，本身就跟文盲差不多，居然到这儿能到中国的985、211留学了。当然，这里边呢有我们很多的教育部门呢或者其他部门呢，出于一种政治功利目的把他们引进了。在我们看，起码在民间很多人都不赞成。你把前几天围绕着山东大学还给黑人这个男留学生配女留学生来陪读啊，或者说咱们中国的女学生陪他们，这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说黑人在中国他为什么他的评价会越来越低呢？因为其实在过去，比方说没有这么多黑人到中国来的时候， 中国人在政治立场上、意识形态上是把黑非洲当作自己的兄弟。你想想，我们中国当初老百姓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那时候毛泽东就建议要援助非洲吗？你像坦赞铁路，包括这些年咱们给非洲多少援助啊？当然，非洲呢也没亏待中国，因为在进联合国和各大重大的国际问题的时候呢，非洲都给中国给予了支持，这倒实事求是的一件事儿。而且中国在援助非洲的时候也注意到它的腐败现象。这些年中国援助非洲采用另一种方式，行话叫交钥匙，就原来我给你钱，你自己建铁路啊，建基础设施，现在一看不行，钱都被你们当官贪污去了，完了底下的黑人还不好好干活，贪官和刁民合力把中国这点援助糟进来，那现在中国什么？我包你的工程，比方说我援助你一个体育馆，援助你一条铁路线，我们的工程队去到你那施工，有时候甚至工人都不用你们从国内过去，然后弄好了以后，我是给你援助你，直接交钥匙。可是交完钥匙，他的管理依然上不来。所以我说，有的时候黑人在这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很多地方上做的不够。就像我们对纳尔逊·曼德拉，南非解除种族隔离之后的一些问题似的。南非就是当白人退出管理圈，白人把大量的产权交给黑人的时候，南非管的乱七八糟。那咱要说到中国，他为什么黑人？我们说这脚上泡自己走的呢？这事儿得从这个2000年以后说起。很早的时候呢，在广州，咱们现在也知道，广州的黑人是在中国各大城市里最多的。当时是2000年之后呢，广州的这个白云区啊，那个服装市场，包括后来那个广州很有名的北京路上下九那一带卖服装嘛，就有那么一批哪儿的尼日利亚人。他到中国呢做小买卖，倒这个服装。那会儿来倒服装的呢也能挣着钱，所以那会儿呢也是正常入境的，他整体素质还可以。但是尼日利亚后来呢就出现了问题了，发生了内乱。那你作为尼日利亚这些海外的人，他理所应当的想把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带过来。然后从那以后呢，大量的尼日利亚人开始入境，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偷渡的过来人。很快呢，广州白云区就成了当时中国黑人聚集最多的地方。那这个人一多呀，鱼龙混杂，有的来了这文盲啊，或者说素质本身就不高。那么人多了，那白云区的基本的资源就不够用了。你比方说租房子，一开始租一间房，比方说两个黑人来住了，很快这屋就能住十几个、二十几个黑人。就类似北京原来一个地下室最后改成胶囊公寓似的，那么多外来人口都得住进来，图便宜嘛，降低生活成本。所以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嘛，说广州人你要把房子租给一个黑人，你很快就会收获一屋的黑人全来了。而且大家也知道黑人这个天性，能歌善舞的，愿意热闹，愿意放纵自己原始的欲望。所以这些黑人住在出租屋里头，白天 rap 晚上 beatbox，那把老百姓周围邻居都晚上就没法睡觉了。而且这时候人多鱼龙混杂，他有的会做买卖，有的不会做买卖。这人吧不怕有活干，有活干压着你，你走正道。这没事干闲的就容易闲出毛病来。刚才我说黑人有很多原始欲望，那在广州有什么嫖娼啊这个那，没钱了就偷盗。说那公安局不管吗？管，你要把他抓到看守所里，有的黑人都乐坏了，为啥？这比在棚户区住强啊，每天还有人管饭吃，你别说给窝头给什么，起码有口吃的。所以那个时候黑人一点点在广州他的社会评价就低下来。可是当时呢政府是出于人道主义，再一个也是维稳的各方面需要，就是没有把这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后来从09年开始，广州市就开始整顿黑人。为什么呢？这里头有几个原因。一个是08奥运会结束了。08以后咱维稳任务没那么强了，那你再作我不收拾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黑人开始闹事儿。就是他希望呢提出一个政治要求，我告诉你叫政治要求，就这片区域你独立出来。我们黑人要在这独立，我们自己管理。这就特别像英法各国出现的移民呢，穆斯林移民或黑人移民要求自治一样，你要求这自治这区域我来管，这一下子就由 原来的治安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你这时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坐视不管呢。而当时广州出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黑人贩毒，公安局在追他的时候呢，他从二楼掉下来摔死了。这种事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和道德范围内呢，你这个犯罪了，警察追你，你在过程当中要死了，又不是警察直接施加的结果，那你这东西是活该，罪有应得。但是黑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你这是暴力执法。我说这事儿时候，大家想不想，美国都有多少是这种事儿啊？白人在执法过程当中，比方把黑人弄成伤害了，全国黑人都反抗，黑命贵吗？美国白左就特别讲这个吗？这种事在中国也发生过，只不过是媒体没有大肆报道。当时广州黑人组织多人到派出所那儿，举着横幅抗议，甚至砸玻璃干嘛的。这些黑人以为呢，这个招在国外都好使，在你这儿呢也好使，说不定还能讹俩钱儿。可是他大大错了。世界范围有些难题，到中国在我党领导下那都不是事儿。比方说有的地方穆斯林闹事，黑人闹事，你看咱中国怎么收拾他？你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到中国来根本就不管用。很快广州的公安部门出动了，抓的抓，判的判，一时之间广州很多监狱和看守所里边黑人都人满为患，因为你不老实吗？而这个时候呢，很多黑人呢民间各地方租房子干嘛的，广州出于公安社会治安的角度，一定把这些弄出来，怎么办？2009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广州公安局出台了一个通知，叫广州市公安局举报违法外国人的奖励通知。你举报一个，给你现金奖励，举报完到时就点钱。原来咱这不少老百姓把房子租给黑人了，正犯愁呢，这天天又喊又什么的，各种怪动作都出来，怎么撵也撵不走，怎么办呢？完了还拖欠房租，哎，举报，哎，我还能收着现金奖励。甚至咱中国人聪明才智，要不说比老外聪明吗？有人想到啥呢？这是个发财机会，他采用老百姓都能钓鱼执法，怎么办？跟黑人那边中介联系，来来来，你我房子租给你，租完了收了押金，收了租金，回头就举报去。你看租金押金收了，这边收了奖金了。所以当时很多广州的黑人稍有一点违法的，马上就有咱老百姓举报，就跟北京朝阳区小脚侦缉队啊，朝阳区大妈一样，那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很快广州这个黑人那一波的犯罪浪潮就被压下去了。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呢，包括这些年的黑人在中国呢也存在什么，他刚来中国的时候啊，你看跟中国人长得不一样，起码皮肤差那么多嘛，再加上这个能说英语，有的黑人那个油嘴滑舌，会忽悠忽悠咱们中国女孩啊，我爸爸非洲的酋长，我叔叔美国资本家，住大别墅，你跟我过去继承他遗产去过好日子，把咱们很多涉世不深的女孩给忽悠了啊，这上床然后结婚，最后生几个混血孩子。有一度在广州的幼儿园里头有好多黑孩子，我还记得就是原来在浙江杭州还有那么一个混血孩子，后来进了中国男排啊，素质特别好的，身体素质那是顶级的啊，就最后加入了中国男排。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跟黑人这种跨国婚姻时间都长不了，因为很多黑人呢基本始乱终弃，他生活作风就那样，回国你再找不着他了。有的傻了吧唧跟着他回到非洲，才发现你这哪是酋长啊，这跟中国的村长比你得差八十丈远，最后有时候回不来了，就陷入一种悲剧。所以这样的事儿在中国民间呢，你就记住，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迅速的这个口碑就下来，而且留下很多后遗症。你比方生了一个孩子，说是中非混血，但黑人这个基因呢太强大了，你看那孩子身，你看不出中国人影子来，这纯粹的小黑孩。所以这一点日积月累呢，使中国人对黑人的评价啊，应该说是逐年的在下降。所以你现在说中国说搞个青训体系培养这些黑人的孩子，恐怕很多俱乐部也难以接受，社会美誉度也下降，管理上困难也在加强。所以你把这些事儿垒到一块儿，你就发现呢，中国足球啊想按照欧洲足球那种方式呢，一个是黑人的移民的数量还不够多，第二个就是这种管理 社会评价方方面面的难题很难解决。所以你别看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说这个黑呀、啊，但是你想让中国足球黑化恐怕很难，就我们再穷踢得再差我们可能也不会被黑化。当然你这届世界杯大家中国人看球呢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你说人家这个世界杯啊这么多人去踢去了，佛得角库拉索这都能进去踢，你中国这个14亿人口堂堂大国 GDP 世界排第二啊，你居然就挤不上去，人家48个球队，你别忘了全球才多少国家呀、啊？200个国家左右，48个队，因为每4个国家就弄一个踢世界杯，你说这里没中国份，很多人都难受吗？但是现在大家就考虑这个问题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总觉得说，你看，中国啊，足球踢不上去，这足球的问题，比方说从训练上啊、教练上啊、球员上啊、比赛强度上啊、国际交流上，都就足球范畴来说。可是今天我们在探讨中国足球啊，它不行，很多人就已经想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你比方说体制的管理问题啊，啊，这个人的思维意识问题啊，这个国家到底给没给予这运动一种很广泛的一个社会平台啊？大家开始考虑这个，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世界杯的一个收获，就你的眼界会进一步开放。你比方说，我看这届世界杯呢，48个参赛球队，我认为这48这个球队里头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思考，也许就能在这里找出中国足球不行的地方在哪儿。你怎么看呢？比方说，我们大家常说一句话，说这个14亿人找不出11个人踢足球。你这个其实这就根本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那你还可以说这你印度15亿了，15亿人里他也找不出踢足球的了。而且印度本身那15亿人还找不出打乒乓球的呢。所以你得要看人口基数庞大，但是这个这么多人口里边从事这项运动的有多少。也就是说人口多它不是这个国家踢球好的一个必然条件。世界排名前五的人口大国有四个没有进入这个48个队没踢上来。而且你看到16强之后过亿人口的美国、埃及、墨西哥、巴西全部没有进入八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人口不是一个国家足球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比如说为啥是14亿以上的这俩国家印度跟中国都没能踢上世界杯，那也许咱这就是生活的苦恼多呀，也没工夫没那闲心踢球了。现在中国孩子你看有多少踢足球的，那印度可能生存压力也很大呗，所以他就人口他绝对不是现在世界杯进入到那个决赛圈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你说14亿人找不出11个踢球这不成立，这是第一个人口问题。第二个呢是那个经济问题。你现在看世界杯从48进入到32强，32强16强8强，每一轮比赛扒一层皮，扒的什么皮呢？就是经济的皮。一轮比赛下去刷掉那些是什么？往往都是穷国。你比方说这世界这各个国家里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你发现发展中国家在踢世界杯这层面远不如发达国家。你像你看八强里头六个欧洲的球队都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一个南美的阿根廷他毕竟还处在中等收入，尽管他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摩洛哥。摩洛哥是发展中国家里头偏下的，中等偏下。他每一轮过去你发现都把前面 GDP 差的国家给删掉。最高你像瑞士10万美金。这瑞士这不是也是稀里糊涂的也往上冲，冲到这个八强里边了。他人均 GDP 10万美金。每打一轮下去的都是那些没钱的国家。所以说经济条件呢确确实实是踢世界杯足球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这点我估计大家不会否认，因为你经济条件好它一定是意味着你的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的好，基础青训搞得好，高端的俱乐部比赛训练的机会视野训练条件都会非常好。所以我说这第二点大家注意，就是 GDP它有的时候虽然不决定一切， 但在这方面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你看这四十八变三十二，三十二变十六，十六变八，每一层下起来基本都是那些穷国，就所谓发展中国家。还有第三点呢，我说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就我估计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个国外有一个经济学人智库，我估计很多关注经济学的朋友都会订阅这个智库。这智库在2024年呢，他搞了一个全球调查，这调查特别有意思。他把全球呢，他调查了167个国家，然后他按照什么来调查呢？这个国家的选举程序，大众对民主的认知，参与民主选举的积极性，以及公民的言论呢，包括人身各方面的自由度，他选了五六个指标在一块考察，考察你这国家最后属于哪类国家。他是分从低到高，8.1分到10分的，10分是满分，这样的国家就是完全民主国家。6.1分及格线到8.0分的，这叫有缺陷的民主国家。然后4.1分到6.0分的，这边叫混合政体国家。你比方说典型，就这个你要不懂，你泰国，你看这个选上去黄山军游行，那选上去红山军游行，最后国王出来了，联合军队给我重新来。他有民主选举，但是国王和军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跟过去君主立宪，那君主并不是说完全独立于宪政体系之外，他能够影响宪政体系。所以这类国家混合政体国家，这类就不是民主国家了。最糟糕的是 4.0 分以下的叫威权政体国家，那就是独裁啊，一个人说了算呢，这样。他把这些国家一分呢，发现民主国家占40%多，那个非民主国家呢占50%多，是这么分的。那么这届世界杯呢，踢进世界杯的48国家里头，有29个是民主国家，占60%，有19个是非民主国家，占40%。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在踢世界杯上，它的优势大于非民主国家。然后你看他一步一步再往前提，进入到8强，8强里边总共8个国家里头，7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只有一个摩洛哥呢，它是混合政体国家。也就是说，民主国家踢的不光是进世界杯的数量多，而且它踢的也比非民主国家要好。你看那佛得角，佛得角是非洲极少有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就说，这样的国家他踢得好，他绝对不是无根之水、无缘之木。你会很清楚这里头他有一些积极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所以我说，从这个民主国家这个角度来看，他绝对拥有比一些非民主国家更有优势的地方。你通过刚才我说这些数据对比，你就能看出来。那么通过这个，你就想，作为我们国家来讲，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呢，还是人口基数影响的问题呢？还是国力的富强并没有造成老百姓整体生活的幸福度呢？你看这些你搁在一块儿，你就发现总共世界上啊60个威权政体国家，就完全是独裁国家，其中进了这届世界杯就7个，也就是说9个这种不民主的威权政体国家只能有一个踢世界杯。刚才我说的，世界上这些国家里每4个国家就有一个能踢世界杯，它9个才能有一个，说明这种威权政体的国家呀，进世界杯的难度会特别特别大。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分析，其实我的节目跟大家沟通很多事呢，从来不是说我说的就对，我总结就有道理，我只是希望通过我的思考模式和方式呢，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认知世界的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呢，往往是一元化、标准化答案，他给你的东西让你在一个口径下思考问题，甚至让我们十几人的脑袋成为一个人思维的跑马场，我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要从这些角度认识问题，也许能找到很多我们平常根本找不出来的一种答案。所以从这点来说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啊，它绝对不是一项足球运动，不是单一的体育运动，它其实全社会的一种动员，一个国家之间综合力量的对比。注意，这综合力量不等于综合国力，硬实力、软实力在这里边都能体现。如果我们从众多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找到一点能解决我们身边问题的办法，那咱们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都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我就想起两句诗说的很好：“ 但是神功能扫雾，让我放眼到平西。